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和大家直播什么呢？我们就来聊聊沉浸式体验当道，带你穿越时空，经历历史。今天很快，大年初四哦，春节都过了一大半，有没有安排去哪走走呢？去赏赏花，拜拜年，然后去庙里拜拜，或是去风景区。我是有去那个网红拍照景点拍了不少照片。那过年其实就是人挤人，车子呢就是一路塞哦。但重点是有人嘛，就可以沾沾人气，也沾沾年气。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哦，兔年吉祥话还真的蛮多的。福兔贺岁，玉兔迎春，兔年好运挡不住，祝大家红兔大展。那谐音的吉祥话也很多哦，前途似锦，兔飞猛进，兔来运转，动如脱兔啊，我们就来个奋发图强，越来越强，让大家领钱钞票吐不完啊。过年哦，其实我除了陪家人之外，我去看了一部电影，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其中呢有一段剧情哦，是运用这个 AR 的这个扩增实境，让婆婆钟欣凌能够看到她过世的儿子阿信，可以说是这剧中最充满温暖洋葱的一段这个剧情。随着科技哦，数位时代的演变， AR VR 越来越常运用在生活上或者是娱乐享受上面，这也是我今天很想在过年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也就是沉浸式体验当道，带你穿越时空，经历历史哦。也就是在电影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些，有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甚至在兔年这一年哦，整个科技的演变跟发展，AR 跟 VR 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例，看来是有可能越来越高。要谈新科技，一定要先分享一个专有名词，就现在很大的关键字叫沉浸式。那到底沉浸式是什么呢？对生活又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和改变？简单来说，它就是透过一种方式，让你可以完全沉浸在一种情境里，一个故事里，或是一个场景里，感同身受进入某一个状态。对我来说，我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有其中一个业务是剧本杀。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喜欢玩剧本杀，也很多这个密室脱逃的这个点，后来也慢慢转型变成了剧本杀。透过一个剧本，你可以演绎不同的人生。那透过沉浸式体验去抽丝剥茧不同的人生剧本，你我每一个人的思维逻辑都不同，这时候这个剧本的演变走法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它有趣的地方。那剧本杀如果你走完，我之前有分享过，大概会走3到4个小时。好，那现在有一个叫星球杀，就稍微短一点，大概2个小时。所以也让很多人更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不一样的人生哦。那我们再把整个这个沉浸式的东西回到我们的电影上，还记得我们过去看电影的一些经验吗？我们从影像的这个刺激到后来感官的刺激加入，让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体感啊是更多元的啊。比如说你看电影，它会配合 3D 电影的剧情，那个座椅就会随着剧情左摇右晃，上冲下冲，有的还会喷水，有那个喷雾器，对不对？慢慢又进到了 VR 的电影。那谈到这个电影的 VR， 我一定要岔题谈一个东西，叫阿凡达，现在已经进到第3集了。还记得2010年阿凡达刚刚上映的时候，我可以说那是一个视觉的革命，也是一种革新。那个时候开始包含了多屏屏幕的屏、超广视角，还有沉浸式的这个就是你观看影片的这个概念因应而生。 VR 技术的日新月异，真的速度飞快，影片在场景还有这个感官的这个体验还有它里头的特效，都重新定义了电影呈现的方式。一直到现在，你看2010年到现在2023年13年的整个变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过去这样的技术比较常运用在未来世界的议题当中，就像阿凡达，它其实是超时空的另外一个情境。有时候我觉得很超时空，但这一次当这个 VR 的电影运用在历史的轨道上，就觉得特别的惊艳，也特别的感动。因为历史的脉络和呈现，过去我们所知道可能就是看书本、看文字，都死板板。那现在可以透过电影，而且这个电影还加入了 VR 的这个特效。 2023年，也就是在台北的国际书展当中，国家人权博物馆以致自由人权无限为题，邀参展的观众现场可以体验虚拟实境 VR 电影还有有声书，以数位科技的体验认识白色恐怖历史。哎，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极度的振奋，因为真的太酷了。我也跟我大姐三个小孩分享这件事哦，因为我大姐三个小孩，一个毕业了，毕业了两年，好，一个毕业去年嘛，六月毕业，也就是毕业半年多，一个现在大三，要升大四。对于自由，对于人权，对于新科技能够相互的结合，都说，哎，怎么可能？尤其谈到白色恐怖那一段很暗黑的历史，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记忆跟我们的记忆点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重点是叙述白色恐怖的那部 VR 电影叫做《无法离开的人》，我看了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预告片而且在去年他真的是大放异彩，在威尼斯影展沉浸式的内容竞赛单元拿到了最高的荣誉最佳体验大奖。他到底怎么办到的？为何可以运用科技来讲故事，还能带我们身临其境穿越历史感动国际？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聊一聊。谈到人权，谈到自由，再谈到白色恐怖，我常想还好我还年轻，够年轻，没有经历那一段非常黑暗的岁月。你对白色恐怖的记忆点到底是什么？你用什么点去切入？我问了我周遭很多的人，回答九成就两个答案，一个就是美丽岛，一个是228事件。其实白色恐怖的时期超过40年，超过了40年，影响之深其实超乎你我的想象。谈到白色恐怖呢，我想先用比较柔软的方式和大家分享，那就是绿岛这我也是问了我大姐，我大姐说啊，就绿岛啊，为什么？应该是说绿岛是一般人最贴近白色恐怖历史的地方因为当年那里关押了不少所谓的政治犯，很多的受难者，有人17岁就被抓进去了，也再也没有离开过，要不然一关就是数十年，离开已经白发苍苍。绿岛其实算是台东的一个小岛，人口真的是越来越多，绿岛一年的旅游人口超过40万，那旅游的旺季大概就6月到10月，每天超过4000多辆摩托车在上面游窜我个人也去过4-5次游吧。那对绿岛的印象就是好山好水好自然，对不对？当地人就会推荐啊，有好吃的羊肉炉啊，还有哪里好吃的鹿肉啊，还有一些冰品对绿岛来说，你去旅游一定会去参观监狱，对吧？那里几乎成了网红的拍照景点，你打 IG 真的绿岛满满的都是拍监狱的那个 IG 景点，像是那个崇德新村目前还有一些犯人还在那里服役。那外面的地标呢， IG 打卡绝对是热点，你真的可以试着搜搜看。那另外一个就是人权博物馆这是开放参观的，你如果好好的走一圈，认真的去认识每一个建筑物，然后它上面所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至少可以逛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都有，但大部分人都走马看花其中像感训监狱一般人现在都可以进去，过去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那如果去过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八卦楼简单来说就是八卦的那个 形式，然后它的整个建构，那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包含了帮当年政治犯上课的礼堂啦，戒护中心啦，还有独居房。那新生训导处也有他另外的故事，那他现在多了一个拟真的蜡像，就是50:1的训导处的一个模型，可以让你真实的去展现当时政治受难者在狱中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坦白说，走进去那个空荡荡的楼房当中，就会在空气当中飘着一种很沉重的气息，隐约你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情景，墙上满满是受难者的故事，还有指纹，还有当年的执行书，拟真的蜡像真的会让你看了几乎无法呼吸，因为过去那段历史很沉重。对一般的游客或是现在很爱去的大学生，我们刚刚有聊到他现在的旅游其实是非常的旺，我问过很多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就是好玩对于历史的记忆点其实比较薄弱的，顶多就是看看拍拍照，在那里打打闹闹，想象自己 如果在里面是怎么样，但是并没有那么贴近历史。所以如果能够透过沉浸式的体验穿越历史，我相信会让更多人对当年的那个白色恐怖更有感触。当我跟我的外甥女儿，我有三个嘛，我就跟他们分享 VR 电影无法离开的人的时候，他们是很有感的哦。第一个反应就问我说，阿姨，就像返校那样吗？答案是因为你透过这个 VR 电影的呈现，就会让你更贴近真实，更身临其境那一段历史。人权博物馆这样的一个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方式，其实它的意义很简单，要大家记得政治受难者的牺牲，也因为他们才有了现在的民主，现在的自由。包含什么自由？就是言论自由，还有思想自由。想一想，现在你坐在电脑前，你可以自由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在那个年代，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破坏公权力。你就是叛徒，你就要思想改造。执政者呢，为了铲除异己，巩固政权，巩固威权，只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你抓起来。白色恐怖呢，不只有课本的228事件跟美丽岛事件，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问了很多人基点，大概就这两个事件是最多的，大概也是最多人讨论，从新闻当中或是从课文当中。但是其实你回头去看，认真去查阅他们当时就是我们刚刚讲白色恐怖那个时代，其实还有学运很多也跟这个白色恐怖有关，包含了四六事件、山东流亡学生遭到强制编兵的澎湖713事件，还有博洋的大力水手事件，还有雷震案等等，都是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聊这个无法离开的人，这个 VR 电影最棒的是它整个主轴，为什么刚刚从绿岛开始，因为它整个拍摄的故事主轴就是从绿岛蜡像馆的真人故事开启了它整个电影的开场。随着昆博导览的脚步，你也跟着在那边看那边的展览，带着你一起穿越时光的隧道，一同经历1950年代昆博和他的难友阿青的故事。他们就是被时代封存的人，无法离开的人。故事轴线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让你更有感。题外话哦，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228纪念日怎么来的吗？很多人当然知道说，哦，因为228事件嘛，那我就聊一聊。其实我在跑政治的时候，其实我遇到蛮多经历白色恐怖的政治人物，至少有两位总统当时经历过。1995年的时候，李登辉总统当时是在白色恐怖事件爆发以后第一次有政府代表总统的身份向228受难家属还有全国人民道歉，而且把228定为和平纪念日，意义非凡。隔年就1996年，陈水扁那时候是台北市长，所以他就把当时228发生起源地的台北新公园更名为228和平纪念公园。后来他当总统应该是04年，他也首次公开了228的机密档案。后来一路就是开启了这个转型正义还有人权教育的议题，这些历史对年轻一辈真的比较生硬，也可能比较陌生哦。所以我就以我过去的经验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哦，原来228公园跟228纪念日是这么来的。如果现在能够透过科技穿越时空，故事是不是更有撼动力？您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无法离开的人这部这个 VR 电影好了哦。那它整个轴线分三大块，一块就是离去的人，被枪决的人，被判死刑的人，那第二种呢是幸存的人，后来有被放出来的人，第三个就是被害的家属哦。我觉得第三种比较可以说他们是等待的人，只是很多人最后都没有等到他们最爱的家人，最后真的都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他要如何把一封寄不出的这个遗书哦，透过 VR360 拍摄的手法和分镜来说故事，穿越故事，体验故事，那真的必须是高手。高手啊，真的都在人间哦。刚刚前面我有提到这个返校，对不对？就是我跟外甥女他们在聊有关于白色恐怖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返校。没错，大家对于白色恐怖的 VR 电影直觉反应大部分都是返校。当年从手游登上大荧幕，轰动了全台。我个人也特别爱看返校这部电影，它里面的故事主轴那句话我超爱，就是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带出不愿意面对真相的恐惧。过去、现在，甚至未来，似乎都特别有意义。反向很多台词都带出了很多深沉的意涵哦。虚实之间的恐惧感和压迫感，字里行间，其实我们透过电影都感受得到。个人觉得，无法离开的人，故事更具挑战人性跟拍摄技巧，而且更优于当年了，这是必然的。因为导演曾经说过 ,VR360 不像电影，它没有办法剪辑，需要非常的精准。VR 所具有的这个空间特性，必须让不同维度还有它的场景可以同时的出现，要反映出这个囚禁感、被迫害感、拍摄的复杂度可以想象。其实哦，导演这个陈心怡啊，还有这个无法离开 VR 技术的总监全明元，还有他的那个美术指导啊涂硕峰，他们三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并肩作战，有了过去的经验累积，这一次的合作让他们的技术更加的成熟，也难怪可以打败群雄勇夺大奖，威尼斯影展沉浸式内容竞赛单元拿到了最高荣誉最佳体验大奖。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耀，也是自我挑战的里程碑，对台湾电影制作团队来说是一种正面的鼓舞。这也是我一直想分享的原因，主要是我现在身处在直播产业，我每年，应该是说我无时无刻都会被记者问到，请问你觉得直播的未来是什么？现在的直播 APP 就是以秀场来讲，它其实在很多游戏打赏的这个技术上面结合很多动漫，所以它其实 3D、4D 也慢慢加入这个元素里面。未来 VR、IR 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要问我说啊，现在 VR 头盔好贵哦，而且又很重。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是趋近越来越轻巧，价格也越来越实惠，未来可能一副眼镜就能搞定的事也会发生，你相信吗？自由诚可贵，历史价更高，走过历史无法抹灭，都是前进的轨迹。就像人一样，有了过去的我们，才成就现在的我们。刚刚我们一路聊了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我们聊了绿岛，那也分享到了人权和自由，还有新科技带来的变革，对于书展，对于这个人权博物馆，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再分享更多的书展里面会分享的东西。但无论我分享什么，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以科技的角度去谈这个，这是无关政治。我们要探究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历史，一个是人权。谈到人权呢，我最深刻的采访经验是以前在警局拍摄嫌犯的时候，其实嫌犯都没有任何的防护，就是直接赤裸裸的被记者拍，然后就做成了新闻。但他之所以被称为嫌犯，表示他还没有被定罪，有不少人后来也被平反了，但是新闻已经出去了，已经来不及了。那后来才开始为这个嫌犯争取他的人权，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带嫌犯的那个画面啊，都会帮他们戴上什么安全帽，甚至帮他们打上马赛克，就是保护他们的就是人权。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新闻当中，人权这件事情其实也看得到痕迹，就是他们的努力其实也被看见了。那这在当年白色恐怖的年代真的，我们去想一想，你随便讲一句话都可以被罗织罪名，关押，思想改造，想平反，在那个年代叫做天方夜谭。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哇，好可怕，难怪我会说还好我们很年轻，好，所以没有经历到。好，庆幸我们活在这个自由的年代，有自由的空气可以呼吸，那多好啊。在这个人权馆的台北书展区有我们刚刚聊的 VR 电影无法离开的人的体验区，也有有声书的体验区精选的其中一个就是《灵魂与灰烬》台湾白色恐怖散文集。那其中最吸引我的呢，是去年得到这个第15届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暨金蝶奖编辑奖的首奖，那作者呢是胡淑文那这一本就是我刚刚有讲嘛，《灵魂与灰烬》台湾白色恐怖散文选的套书。那他会得奖是因为评审一致认为就是胡淑文呢，他的精准选文、编辑导读，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注意啊， 就是辅以研究的注意，还有他也做了那个精致完善的年表，所有的这个字呢加起来有900,000个字哦，用不同的视角切入白色恐怖的历史机理，编辑整合功力令人折服。哎，我刚听到这些我觉得哦好厉害哦。这也是胡淑文继之前他入围书展另外一个大作，就让过去成为此刻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之后再度受到评审青睐的第二个作品。这真的是一个巨作耶，非常巨大，因为它结合了众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的文章，超过200本的书籍，精选47篇作品，有43位的作者，将近900,000字的规模。散文选以截然不同的视角切入白色恐怖的历史，那它区分了7大主题哦，有戏剧作家、青春、地下党、女人、身体、特务、岛等等等等哦，并由研究者逐篇注意，然后增强他背景的理解，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大工程，透过整理消化让故事更贴近真实。这也是我特别想去听一听的讲座，因为讲座的目的就是比较能够言简意赅，把主题的议题更聚焦，不至于过度的繁琐。那庞杂的历史哦，对一般人来说或许太过沉重，如果能够透过讲座来引导入门哦，修行，那我们就靠个人啊，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喜好，你要再去多延伸，我觉得也非常的好，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认识历史真的很难得。提到绿岛的政治犯，我耳边响起了这首歌，叫做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里摇啊摇，优美的旋律其实是描述这个恋爱中男女患得患失起伏不定的心情。原本呢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情歌哦，当年哦就传唱真的是红遍了东南亚，传到了马来西亚，那因为它的行销手法比较特别，就让情歌变了调。它呢当时的行销做法是说，这首歌是关押在绿岛的政治受难者或者是一个流氓，他思念他的爱人所谱写的，于是后来就演变成政治意味比较浓厚的一首歌，所以后来常常在一些政治场合都会听到这首歌来追念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种种。民国55年这首歌最红，当年海外的这个台独异议分子也会热烈传唱这首歌。我可以说那个时候这首歌蛮像国歌的哦。行销真的很重要，今天我们再从这个绿岛出发。那如果呢你们对于我分享的这个内容非常有兴趣，我真的很建议就过完年后1月31号开始，你可以去一趟书展，听听讲座，体验无法离开的人的历史故事，让自己透过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去感受一下它究竟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深度旅行也会让你不虚此行。我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的讲座时间比较短，直到2月4号，书展多一天，可以到2月5号，也许我们有机会会在那里碰面呢。还喜欢今天配音的公关直播室吗？我们公关直播室下次见，拜拜。